拯救大脑系列一，静造大脑。当说到大脑时，我们会说，我大脑转不动了，你有脑子吗？脑子进水了，头脑发热等等。我们现在与大脑的链接是断开的。如果我们真的了解大脑，这会让我们对大脑内发生的事物有崭新的认知。我们不会将大脑视为单个孤立的灰质团，而是会将其视为神经元组合。事实上，大脑是一个包含数十亿神经元的复杂器官。了解神经元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如何保护大脑，以及大脑问题背后的真正原因。我们从来没有被教导与我们的神经元或中枢神经系统保持链接。事实上，我们面临的诸多健康挑战都与神经元问题有关。无论是源于营养和其他关键元素匮乏，或受到毒重金属、其他毒素或病毒毒素等的污染，或由于大脑过热，以及战斗或逃跑或情绪伤害分泌的肾上腺素引起的神经元损伤。当一个人去看精神科医生寻求情感或精神支持时，没有人会想到神经元与所有这些病症密切相关。大脑本身是一个神秘的名词，将大脑视为神经元组合会更有助于我们理解问题的本质。大脑可以因为多种不同原因外伤受到伤害，但最终都被归为大脑损伤。而因为情感或精神虐待或创伤，或因为艰难困苦造成的情感伤害对大脑造成的损伤，神经科学领域才刚刚开始在初级水平上承认这一点，更不用说深入了解。这让我们很难真正了解哪里出了问题，以及如何保护和疗愈大脑。真正了解大脑和我们神经系统的关系对于健康很重要。当我们将大脑理解为神经元组合时，我们将能够从与大脑相关的症状中解脱，疗愈大脑，并在各个维度与大脑保持链接。一、神经元网络。说到大脑，神经元几乎意味着一切。疗愈与大脑相关的病症，无论这些症状是否看起来与大脑相关，关键在于了解大脑内部的神经元。神经元，神经组织的一种，是神经系统内进行交流的方式，能够发送和接收信息。神经元事关大脑内信息的输入和输出。神经元是我们的转录源。想象一下，大脑中有数十亿个微小的人，每个人都坐在电脑前，翻译通过我们的耳朵、眼睛或其他感官，诸如嗅觉、味觉或触觉传入的信息，并试图破解这些信息。神经元转录源的工作是从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中解码其含义，然后将其传递给大脑中下一个微小神经元转录源。正常情况下，信息将被不间断地传递到下一个转录源神经元，下一个转录源神经元获取破解后的信息，保持其准确形式，可能加入简洁且准确的附录，并准备好让大脑中的下一个微小转录源神经元接收。我们甚至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艘在宇宙中飞行的微型宇宙飞船。神经元是宇宙飞船内数十亿个微小的外星人，他们在一起交流。同时，船上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注视着这一切，那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五官感受并不是神经元破解和传递的唯一信息，他们还会翻译有关身体运作的信息。神经元参与身体的每一项功能，神经元的健康程度决定了我们在身心中的舒适程度。也就是说，神经元参与身体和心理运作。当有即使最轻微的大脑相关症状，诸如轻度疲劳和轻度脑雾，这实际上正是因为神经元无法正确地将信息传递给下一组神经元。有东西在阻碍电脉冲传输的路径。有某些东西阻塞或以其他方式阻碍了突触内的通路，因此神经元发出的电脉冲没有到达需要接收信息的其他神经元，或者电脉冲没有按预期到达神经元。 我们可以很容易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这一点。当我们给别人讲一个关于苹果的故事时，我们会发现别人一直以为你在谈论橘子。神经元任何类型的障碍都可能意味着经过神经元处理的信息会被改变，从而影响一个人集中注意力、倾听或从对话或故事中正确接收信息的能力，导致一个人可能会告诉其他人一个完全不同于原始版本的故事。这是八卦如何变成谣言和胡说八道的原因。随着故事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这都会经过每个人被污染、受阻、阻塞或被削弱的神经元，故事就会被改变。二、受损的神经元。当电流穿越受阻的神经元系统时被削弱，这意味着大脑内的电流不再以最大容量传输。也就是说，一组神经元即使接收到一个满电的电脉冲，但在吸收和记录那个充满信息的电脉冲，并通过突触将其发送到另一组神经元的过程中，电力会被削弱。当电脉冲电力被削弱时，其中的信息可能会被扭曲、改变和改变。电脉冲携带的信息是一种神秘且尚未被理解的东西。事实是，这不仅仅是穿过大脑的电流，这是信息通过电脉冲传输。一个想法不仅仅是存在于或停留在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大脑组织中的东西。一个想法可以在离开神经元的电流中传播。电脉冲可以携带大量信息，经过大脑的电流，甚至携带着我们不会使用的信息。我们不关注这些信息，是因为我们专注于信息中的其他部分。我们试图告诉别人电脉冲中的一些信息，同时也漏掉了电脉冲中的其他信息。这可能会让我们觉得还有其他要说的，但不知道这是什么，因为电脉冲已经经过了。对方可能会说，你还想说点别的吗？我们可能回答说，是的，我忙于其他想法，不记得是什么了。我们没有记忆缺失，而是我们无法访问在大脑电网中溜走的信息。受损的神经元可以改变我们的想法，改变我们感知信息的方式。这是因为受损的神经元意味着被改变，杂乱无章且无序的电脉冲。当电脉冲通过突触到达另一组神经元时，其中的信息在进入新的神经元组之前变得杂乱无章。如果接收神经元组中的神经元受损、受阻或受伤，那么该电脉冲收集的信息在离开该组神经元时会再次变得杂乱无章。它在前往另一组神经元之前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不仅仅是大脑组织可以存储思想并控制我们的感受和身体机能，电脉冲本身也具有控制我们思想和身体的力量。神经元的一项工作是最终将信息传递给大脑的数十亿神经胶质细胞，在那里信息会被存储、分类和组织。如果神经胶质细胞被堵塞、受到污染、被毒素充满，甚至因毒素而突变，这会导致神经元系统和神经胶质细胞系统之间的链接发生断开和崩溃。神经胶质细胞可能会失去正确存储信息的能力。大脑中的某些神经元不是全部具有抽查和交叉对比新旧信息的能力。健康的神经元可以无限访问神经胶质细胞存储的信息及储存的过去旧信息，甚至是在神经元受损之前的信息。电流从这些神经元以波的形式射出，沿着神经胶质细胞滚动以收集信息，然后充满神经胶质细胞信息的电流滚回神经元。当电脉冲撞击到受损神经元时，神经元会发生向外的小爆炸，有点像太阳耀斑。这些耀斑进入相邻的大脑组织和神经胶质细胞，收集碎片信息，然后带着杂乱信息再次进入该受损神经元，该神经元尝试交叉对比和重组信息，但由于神经元已经受损，缺乏将碎片信息拼起来的能力。 杂乱无章的信息最终会从受损的神经元传递到其他受损的神经元。我们每个人对同一事件的体验如此不同的原因，其实是上述受损神经元导致杂乱无章的信息造成的。最终，我们可能都无法准确地说出发生了什么。例如，我们和朋友在湖边露营，一道闪烁的光划过。有人可能会说，我在那，那是一只萤火虫。其他人可能会说，我也在那里，那是一颗流星。其他人则认为这是一辆远处卡车的远光灯。当我们了解这一切时，我们就知道，在问对方是否感觉良好时，我们应该问，你大脑中的电脉冲如何？是否杂乱无章？今天的神经元怎么样？是否有神经元从睡眠中得到了修复？神经胶质细胞温度过高吗？今天神经元是否被毒素充满？在这个层面上，交流大脑将带来对我们的健康状况和幸福感的全新理解。三、大脑中的静态噪声。如果一个神经元被有毒物质污染，或者因为受损而被阻碍，那么经该神经元的电脉冲传播的信息将反映该神经元的污染和受损。当然，神经元的确会适应并互相代偿。因此，即使有一组神经元受到毒素污染，难以发挥作用，其他神经元也会尽可能长时间地尝试承担其工作负荷。当信息通过电脉冲从一组受毒素污染的神经元到达一组健康的神经元时，健康神经元可以解读和重组电脉冲中的信息，从而以更高效和更准确的方式传递。这就像健康的神经元必须尽其所能翻译经过的信息，接受好的部分，并尝试重建因最后一组被污染神经元几乎丢失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在试图集中注意力和说话以传递信息时，看起来似乎在挣扎的原因。经过受损或受污染神经元的电脉冲基本上携带着静态噪声信息。想象一下，那些戴着微型耳机的神经元转录员坐在那里，努力地试图从噪声中听取信息以正确传递信息。他们在噪声中听到的是信息的片段，他们必须尽可能地解读和拼凑。健康的神经元必须补偿受损神经元，因为受损神经元会将扭曲的信息释放到电脉冲中。当神经元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受损和受到毒素污染时，这种补偿机制不再足够，剩下越来越少的健康神经元来完成信息解读和重组的工作。最终，症状开始浮现，注意力问题、抑郁、焦虑、失忆或情绪挣扎可能会开始出现。身体状况也可能开始出现，包括四肢无力、身体疼痛、偏头痛和视力问题等。神经元损伤和受到毒素污染甚至会影响我们最基本的交流能力，使我们从他人那里收到信息和口头传递信息都变得困难。四、不为人知的生理问题。神经元意味着一切，所以我们如何对待和照顾神经元应该是每个人都关心的事情。如果不知道神经元如何运作，我们无法做对大脑有益的事，也无法疗愈任何健康问题。当我们真正开始了解大脑出了什么问题，以及是什么导致了与大脑相关的病症，并意识到有许多慢性病症实际上与大脑有关，那么一切都会改变。我们将了解是有毒重金属、咖啡因、化学溶剂、香水、古龙水、空气清新剂、香薰蜡烛、味精、DDT、各类石化产品、辐射和塑料等毒素损伤了我们的神经元，我们需要净化、重建并恢复我们的神经元。现在有许多试图掌控头脑和想法的方法，如何改变我们的想法和看法，试图通过改变想法从而改善我们的生活。有些策略很积极，可以帮助在一些情况下暂时修复情绪和身体状况，但依然不了解为什么人们会挣扎的根本原因。使用这些思维技巧， 有时候可能会过度导致一个人筋疲力尽。因为我们在非常努力地控制我们的思维模式，保持积极的想法，创造新的想法，专注于建立信心和积极思考，和关于我们对生活感受的新想法。我们依然可能在问题中苦苦挣扎，因为没有人了解导致问题的根本原因，以及如何解决我们大脑和神经系统中真正的生理问题。我们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试图纠正和对抗我们的思想，尽我们所能在灵性上、情感上和心智上使自己成为更好的人。无论一个人参加多少课程或讲座，很容易回到旧模式，诸如强迫症、抑郁、焦虑或其他健康挣扎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没有人了解导致这些问题背后的真正原因。这些问题原因与受毒素污染或受损的神经元有关。以脑雾为例，我们通常不认为这是一种生理病症。我们觉得无法集中注意力是我们的错，是自己的心理缺陷，只要我们更努力，我们就可以克服这个缺陷。实际上，脑雾是神经元受阻而表现出的一种生理症状。如果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导致脑雾的生理因素，我们可以减轻脑雾并恢复正常生活，而不必因为这些生理问题而抗争和质疑自己。我们从来不是无能，我们只是面临着自己都不知道的巨大身体挑战。当我们受伤、生病或挣扎时，这会对我们造成负面影响。我们需要每一点能量来维持自己并度过每一天，这会耗尽我们所有的储备，让人很难找到多余的储备来支持各种心理方法。一旦病症开始影响生活质量和日常运作，症状就很容易开始主导一个人的生活。如果没有解决神经元问题，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是神经元问题，我们可能会觉得所做的所有努力都浪费了。特别在我们大脑和神经系统处于挣扎状态时，进行情绪、心理和灵性的自我努力和自助需要大量的能量、毅力和精神力量。如果问题根本原因没有得到解决，我们被触发时，可能会认为自己又重蹈覆辙。一些快速修复方法非常有帮助，在大脑中的生理问题被触发且再次爆发时，可以利用其中一些掌握思维的技巧和一些如何看待我们想法的情绪和心理上的方法，帮助我们度过一段时间的困境。尽管如此，如果真正的身体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就会再次回到过去模式。这在我们变老或生病时尤其如此，当试图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能量下降时，旧模式可能会回来或变得更糟。任何一种掌控大脑或思想的方法都只能持续一段时间。一旦我们放松警惕，过去的模式就会回来，我们又回到相同的思维模式中，或者在身体或思想上继续出现相同的症状。然后我们尝试重新学习我们认为已经学到的关于如何保持头脑和身体稳定的方法。当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时，一个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疲惫不堪，不得不通过积极思维的方式与实际上是身体问题做斗争，是令人疲倦的。这可能会变成终生的挣扎，不断来回摇摆，回到相同的模式，然后试图纠正我们的想法。我们被告知我们有缺陷，我们似乎无法创造或体现我们需要或想要的东西。我们不像其他人那样完美，别人似乎知道如何纠正和平衡他们的思想。实际上没有人知道，这是因为这些人神经元内部暂时没有隐藏的生理问题，或者他们的大脑或神经系统内没有其他问题。这最终会让我们很容易有挫败感。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挣扎的真正原因，而为什么其他人没有这种挣扎，或者说看起来没有。如果玩这个，我们的问题是因为自己没有能力通过思想、通过提升意识、通过各种技巧改善自己的游戏，我们会认为自己不足够好， 没有能力通过改变如何看待我们的生活，改变想法，或控制我们的思想和头脑，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会以为自己注定失败，实际上这一切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神经元受到有毒物质污染和阻碍。没有人知道毒素对我们大脑和神经系统的电脉冲和信息的影响，也没有人有疗愈的真正答案。五、拯救大脑。如果我们知道大脑中发生的问题，再应用各种方法和智慧来了解我们应该如何感知、思考或重新训练思维，才能真正帮助到我们。重要的是了解引起问题的原因之后，疗愈导致问题的生理层面原因、病原体和毒素。随着大脑内深层组织的疗愈，在如何塑造我们的思想和想法方面，才能一切皆有可能。当我们致力于去除导致问题的各类毒素和病原体，净化大脑时，我们在解决大脑和神经系统中的真正问题。当我们将大量的水果、绿叶蔬菜、草本、野生食物和蔬菜带入饮食中时，并避免威胁健康的食物和添加剂等时，我们在解决真正的问题。当我们加入重金属排毒果昔时，这不仅可以帮助解决许多问题背后的原因，同时也可以去除有毒重金属以外的其他毒素，我们在解决真正的问题。当我们加入大脑疗愈小饮、西芹汁、各种净化疗愈法、对身体有益的补充剂等时，我们在解决真正的问题。所有这些都会帮助我们在大脑和神经系统内的细胞和神经元层面疗愈。只有在这个生理层面上疗愈，才能让我们掌控想法，疗愈大脑和神经系统，我们才能真正对想法有掌控力，而不是试图改变想法来疗愈生理问题。如果我们想在任何层面上进步，我们需要给予大脑迫切需要的更深层次的生理疗愈。在本系列接下去的文章中，我们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了解大脑。究竟是什么在污染、破坏、伤害、阻碍、烧毁和限制我们的神经元？它们是如何进入大脑的？这如何造成我们个人的经历和挣扎？究竟是什么让我们的大脑发炎，出现伤疤组织和萎缩？这一切如何威胁我们的健康？当我们真正深入了解大脑和神经系统后，一切都会变得清晰。拥有这些知识，我们可以拥有前所未有的解脱。并不是因为你的缺陷或软弱，你没有导致你的挣扎，你没有创造、展现或吸引你的病症。你只是迷路了，这不是你的过错。你迷路了，被困住了，因为你所不知道的东西阻碍了你。我们将揭开这一切背后的真正答案。